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啊！我的声音是不是清楚啊？同工，请给我反馈一下。
清楚。
好，谢谢姐妹。我记得去年我在去上一个宣教类的这个课程的时候啊，然后老师的话给我们讲了一个宣教士的故事。说这个宣教士的话，他到一个非洲南部的海岛上面去宣教，他成功的在那儿的话，去给当地的土著就传扬了福音，并且建立了这个他们当地的教会。那建立当地教会之后呢，他们因为教会要执行圣礼嘛，他们要执行这个圣餐礼，然后就发现问题来了啊，因为当地那个地方的话，他们根本没有这个就是面粉，所以没有办法做饼，更没有葡萄汁，所以这个宣教士他就很愁啊，他说：“哎呀，那我怎么办？我没有这些东西，我怎么来去跟大家去分饼分杯呢？”后来呢，他就想了个办法，他想的办法是什么呢？他想的办法是他发现他的行李里面有一包薯片，还有一瓶可乐。所以大家就想到他后面是怎么做的了，他就用那一包薯片和那瓶可乐来去给大家给那些当地的土著的弟兄姐妹去执行圣餐，去分饼分杯。那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呢，老师就讲了一句就是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的话，他说，在我们的信仰里，没有神圣的形式。只有神圣的意义，没有神圣的形式，只有神圣的意义。也就是说，其实你看，在约翰福音里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拜主的，我们拜父的，是要用什么去拜？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去拜，对吧？所以，你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形式去呈现你的敬拜，这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真的是在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敬拜我们的天父啊。当然了，如果我们有条件，我们环境许可，我们要尽可能的要战胜自己的懒惰，然后要尽可能的在以这种位格化的方式啊，我们能够面对面看得见、摸得着的，我们这些肢体们一起在教会中来去敬拜我们的神，但是若在一些特殊的环境里边，如果条件不许可，那我想我们能够有这种线上网络的方式，我们在这个线上，我们虽然人不在一处，但是我们仍然是以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一个整体一起来去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那我想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一定也是神所喜悦的啊。我想在这个非常特殊的环境里面啊，就是的确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这些肢体们啊，神的教会经常会遭遇到各种各样无端的来自于世界的这种抵挡，甚至是逼迫啊。但是我好像之前在跟大家讲的时候，我也分享过，就是有一点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就是神的教会是无敌的。过去的2000年里面，历朝历代有许许多多的帝国，许许多多的君王，他们企图用自己的权力，用他们手上的这种权柄，要去破坏，甚至要去消灭神的教会。但是那些帝国，那些君王，一个一个都淹没在历史的这个长河里面了。但是神的教会却一直存在，为什么？为什么教会是无敌的？因为教会是神的产业，对吗？教会不是一个人的组织，教会是属于神的，那永生神的至高神的产业，有什么世间的权柄和力量能够去摧毁它，能够去将它夺走呢？没有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可能确实这样一个非常非常临时的安排，可能会让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同工，我们会觉得有点措手不及，或者有一些甚至是一些心里边的一些的想法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 知道我们现在此刻，我们在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我们的神，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个你所命定的日子里面，仍然招聚我们教会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在这里聚集。主要我们虽然是人不在一处，但是你知道，主要我们敬拜你的心是在一处的。主要我们要在这里将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要让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主要我们也要让你自己的心意，让你自己的话语，在每一个这个教会的群体中，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心中被彰显，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塑造和成长。主要盼望真的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是吧？真的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让这样一个在人看来糟糕的世代中，主要我们仍然可以去做光做盐。仍然可以去活出那美好的、有见证、有影响力的那个生命来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大家看到这个题目，讲到的题目，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懵啊，一看哇，这个题目怎么这么长啊？这么长的字儿的题目，你们可能是第一次见到。什么又是威斯敏斯特信条啊？我们教会的话，我们今年是在讲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我们没有去讲圣经的书卷。当然，我们这个信条也是以释经为主了。那这个，你看，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弟兄姐妹们的话，都会一起来去诵读这个使徒信经。我们知道《使徒信经》的它的这个原话并不是出自圣经的而是它是对圣经里面的核心教义的高度的一个概括和总结。也就是说，它是用一个非常精炼的话语去宣告我们今天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所持守的是什么。可能有些那个弟兄姐妹知道就是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面，不但有《使徒信经》，还有这个《尼西亚圣经》。还有加克敦信经，那这些信经呢？它是一个概括，一个提炼，它也是一个，就是我们要建立纯正信仰的根基，也是一个用来对抗异端的一个有力的武器。那如果说我们知道，如果说有人他不承认，或者他否定在这些信经里边的一些教义的话，我们就知道他在这些核心的基要的教义上面的话是有偏差，是有问题的。那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呢，它就类似于是一个加长版本的信经，它就将圣经的真理，将我们今天我们大公教会所任性的内容，就是以一个主题的方式呈现出来。它差不多是在17世纪的时候，是在英国的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召开的一系列的大型神学会议啊。那这个会议的话，前后历时有6年的时间，然后有160多位这个牧师、神学家参加，然后前后一共召开了1000多次的大小会议，终于在1646年底的时候呢，他们就完成了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那同时，这个会议期间的话，还起草并且通过了，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威斯敏斯特的一个大小要理问答。那这个信条呢，就是你知道，1517年在马丁路德发起这个宗教改革以后，那将这个基督教信仰从有偏差的天主教归回到圣经的正统。那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它就是建立在就是改教100多年以来欧洲的一个新教的神学反思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的这样一个新教的。这是一个神学进行一个反思、归纳和提炼。那我们教会为什么今年要讲？就是因为我们本来是原本打算在成人主日学想要讲这个系统神学的课程的，但是正好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威敏的信条。那这个信条的话，它是有这个33章、33个主题的内容。我们就发现，我们就意识到，就是我们的信仰其实是需要夯实这个根基的。我们的信仰需要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整全的认识。那好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一个 根基有一个起点，有一整套的一个信念啊。那除了我们平时在我们在主日讲到，我们会一卷一卷的释经讲到去传讲圣经以外，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以这种主题式的方式来去理解圣经的真理。就比如说在威敏的里这个信条里面哈，比如说有这个神的永恒旨意是什么，人的自由意志是什么啊，等等等等的。那什么是得救的确据等等。这个威敏信条呢，它一共是有33个主题。那这个里边呢，它有一些教义相关的主题，也有一些人的责任，人需要去回应的一些的主题。那这也就是说，它不单是帮我们总结了圣经教导我们要相信的是什么，然后也帮我们总结了我们该如何在生活中去实践。就是一方面是神学的内容，那另外一方面是实践神学的内容然后。就这些主题的话，每一个都非常重要。如果我也很推荐我们，就是说弟兄姐妹的话，如果你想要对信仰有一个主题式的一个比较整全的认识和了解，你可以去网上面搜，去找一下这个威斯敏斯特的信条，去把它学习一下。其实每一章的内容，它的这个原文的内容都不多，都不长，但是非常的精炼，非常的核心，也非常的重要。好，那正如我们在这个今天题目中所看到的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话是，其实是已经是这个系列的第6讲了，就是这第六讲呢，它的这个原本的题目就是叫做《论人的堕落：罪与刑罚》啊，那后面的话我又给它起了一个副标题，叫做《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我。15年前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教会里边去聚会，朋友刚给我传完福音，他是在人在外地，传完福音之后，他就经常会给我寄一些，那个时候还是我记得还是光盘啊，还没有那个 U 盘，还是光盘，就给我寄一些光盘，说这里边有一些这个布道会的视频，你可以去看一下。我就看了一个当时北美的华人教会的布道会。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听完福音嘛，对信仰还没有什么认识，然后我就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发现每一个上台去做分享、去做见证的人，上台以后的第一句话都是，就是感谢主，我是个罪人。你知道当时那个时候我刚接触信仰啊，就是我是抱着我自己的一个目的去的，我是希望这个信仰能够带给我一些帮助和好处。因为我那个时候整个我的这个婚姻啊、生活呀、啊，处在一个非常低谷的状态。然后怎么看到这个视频，每一个人上台都先说自己是一个罪人，就这个其实让我挺不舒服的。我就在想，哎呀，我要不要信这个主啊？我说不信主还好，怎么信了主进了教会就都变成罪人了啊？所以这个教会究竟是个什么地方？上一周，我跟我的妻子去外面去吃饭，吃完之后的话，她要去洗手间，我就在那个餐厅门口等她。我就在那儿等的时候，我就听见一个那个饭店经理就在教训一名服务员，可能是因为这个服务员他没有及时的去更换餐盘或者怎么样的，然后这个经理就对他说，他就反复跟他去强调，他说你要有服务意识啊。啊，你要让你的顾客觉得自己是上帝才可以啊！我说对，你看，我们到餐厅，我们到商场，我们去享受服务，就是这个服务行业，它就是要让每一个来的人感觉到自己是上帝，对吗？要让大家感觉到舒服，感觉到满足。那我们弟兄姐妹们想一下，教会和他们的区别是什么？是不是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也应当要感觉到自己是上帝，自己是中心，要让自己感觉到舒服，感觉到满足。我来到这儿了，我需要得到服务啊。我们可能心里面都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遗憾的是，很多时候教会里边的人就是会这样的认为，他会带着一种消费的心理来到教会。我来到教会里面，我来到这儿就是为了让我自己满足，让我自己舒服。 我应该是被服务的对象，所以这就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哎，这间教会不满意，不喜欢，我就换一间啊。这间教会这个讲的不合我意，这个教会里边的人我不喜欢，甚至这间教会聚会的时间我不满意，我就换一家。这就和找餐馆吃饭一样，是一种消费主义的心态。我们堂有一个同工，有一个弟兄一家，他们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去移民到了那个北美那边去生活。他在那边以后的话，第一件事儿当然就是去找这个当地的教会啊。然后他就在那儿经历了种种，后来找了一间这个浸信会的教会。有一天他就给我发了一段的信息。其实这段信息的话，给了我很多的触动和很多的思考。我给大家念一下他那天给我发的那个信息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啊？他那天给我发信息，他说他这样说，他说我们这边教会给我做了入会的面试，问我对教会有什么建议。我说有些时候讲道都是真理，却看不见生命的展现，所以有人反馈。神的道很多时候无法穿透他们坚硬的外壳。还有小组聚会说的7点半开始，但是能提前或准时到的寥寥无几。很多人甚至同工都缺乏对主的敬畏。牧师就说，北美的教会很多都是会员制，很多时候会众就成了牧师的衣食父母。很多牧师因为讲批判的信息，被会众赶出教会。所以很多牧师就为了生计的原因，更多的是讲恩典、讲祝福，审判的信息或者挑战会众的信息就讲得非常少。他们也不愿意，或者也不敢完全敞开自己的生命，怕成为被攻击的证据，因为牧师的聘任是取决于会众的选票的。这是他发给我的这个原话。其实我那天看完他发给我的这个话以后的话，我心里边难受了好几天，就是心里面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就在思考当今教会的一个光景。我并不是说会员制的教会不好，因为你知道很多北美的教会他们有非常悠久的传承，那成熟的教会采用会员制其实很好，就是让会众一起参与到教会的治理里边。但是让我难受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这样的教会已经变得和服务行业没有任何区别了，对吗？不能让来到教会的人感到不舒服，否则他们就不来了，或者否则他们就要投票换牧师了。所以就得想办法服务好会众啊，就要让他们舒服，就要让他们满意。刺耳的话，他们不爱听的话，就不能讲，也不敢讲。那牧师呢？牧师就得把自己包装成是一个像是一个属灵完美的人一样，就像一个橱窗里边的一个展品一样，要供大家欣赏。否则，你如果你那个生命中有一些的这种真实的那种光景、软弱、缺陷被会众发现的话，大家可能就要去攻击你，甚至就要去投票去把你给换掉。所以你会发现，人们来到这里。他们不是来敬拜上帝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上帝。因为他们来到这里，他们是中心，他们是要来这里去享受服务的。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本提神醒脑的好书啊，这个是霍顿写的《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作者一开头他就写了这样一个场景，他说：“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撒旦真的完全控制了一个城市的话，这个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呢？你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撒旦真的完全控制了一个城市的话，这个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可能我们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画面就是，哇，可能是一个完全混乱的。对吗？充满着暴力，充满着色情，充满着混乱的这样一个城市的样子，教会被关闭，信徒被逼迫啊， 然后这个城市里面充满着暴力。我们想，可能撒旦完全控制的城市是这样的一副样子。但实际上，霍顿给我们写道，如果撒旦真的完全控制了一个城市的话，他所呈现出来的可能是另外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就是你会发现，色情的现象会被完全的禁绝，整洁的街道上面走来的是面带微笑、秩序井然的行人，没有人说脏话，孩子们也非常的有礼貌啊。教会礼拜天的聚会座无虚席，只是那里不传讲基督。弟兄姐妹们，魔鬼撒旦最厉害的招数是什么？魔鬼撒旦最厉害的招数不是这种用环境的逼迫去打击教会，不是暴力，不是混乱，不是色情。魔鬼撒旦最厉害的招数是教会里面看起来座无虚席，大家彬彬有礼，相敬如宾，但是教会里面却不传讲真理，不传讲悔改，不传讲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回到我前面最初的那个问题，就是教会不是让你让我来到这里，觉得我自己是上帝。教会不是让我们来了以后的话，我感觉到舒服，感觉到满足，感觉到合我的心意。恰恰相反，教会的目的是要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感到不舒服。都意识到原来哦，原来我不是上帝，原来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我是一个罪人。当然了，教会也满足人的需要，对吗？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满足人的需要。毕竟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我们最初都是因着自己的需要来到主的面前的。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弟兄姐妹们，你知不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连我们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其实都不知道的。我们只知道我们自己血气里边的、肉体上面的、感觉上面的需要。我们以为这个是我真正需要的，我们以为我需要的是工作、是房子、是车子、是学区房、是健康的身体、是好的幸福美满的婚姻、是听话的孩子。但是，福音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在你的这个需要的清单上面，一个一个的打上叉，他要告诉你这些都不是你真正的需要。在基督里面，你要知他，你才会知道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你真正的需要是悔改，是顺服，是敬拜，是侍奉主，是跟随主，是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所以你来到教会里面，你首先感到的应当是一种挫败感。就是你其他的那些挫败，你的在工作中的挫败，在婚姻里边的挫败，你在教育孩子中你那个一地鸡毛的挫败，那些都不是你真正的挫败。你要来到教会里边才知道，哇，原来我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自己，原来我从来都没有真正的了解到我的需要究竟是什么。而要做到这一切，我们就要去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自己？你认识自己吗？在你的一切的这种社会身份和你的这种血缘身份之上，你还有一个最根本的身份是什么？其实就是罪人的身份，对吗？就如这个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保罗在罗马书里边这样子告诉我们，他在罗马书的前3章里面就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自己的光景如何。保罗在前三章，在罗马书的前三章，让我把我们不断的往下拽，往下拽，往下拽，往下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如何，连一个义人也没有，全都偏离了正路。所以，今天我们的讲到就是要，我们要去想为什么会这样，罪是从哪儿来的，啊，为什么今天的人们成了这副样子？小磊帮我翻一下 PPT。 好，我们接下来就要从几个方面，你就把这四个大点那个全部放出来吧，小磊，你就它是，你再摁一下下一页，好，好的，好嘞，那我们今天就从这四个方面的话来去讲述一下今天的主题，就是论人的堕落、罪与刑罚。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认可和相信。说神创造宇宙万物，那么我们会想这个问题：罪也是神所造的吗？答案是，当然不是啊。传道书7章29节，他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是他们寻出许多巧计。”这里的“巧计”这个词啊，巧妙的巧，计策的计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褒义词。听上去好像哎很有智慧、很聪明的样子，但是这个词的它原文实际的意思是指的那种诡诈、诡计多端的意思。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起初上帝所造的人是正直的，亚当夏娃是活在那种起初的正直与公义之中的，他们是活在那种与上帝完全亲密无间的交通当中，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光景，这是我们今天想象不到的这种美好。你知道今天？我们在这种属灵生命里边，可能我们在某一个时刻，或者我们生命中的某些部分，啊，我们经历过这种美好，这种与神相交的这种，哇，这种发自内心的灵里边被滋润、被满足的那种美好。但是这种美好很多时候的话，只是稍纵即逝。所以神让我们在这一生的话，我们都要不断地走在一条成圣的道路之上。所以，神起初所创造的亚当夏娃，他是活在这种完美的正直公义与神完美的关系之中的。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这就是罪了。我们知道，不是这个果子有什么问题，不是说这个果子有毒，吃了以后罪就进入到身体里面了，不是，而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什么是罪？罪就是不听话。罪就是不听神的话，就是违背神的命令律法。约翰一书3章4节告诉我们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也就是说，你不听神的话，你违背神的命令，这就是罪了。在这个威敏信条第六个主题的第一点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始祖起初在撒旦的欺诈和试探下受诱惑，因吃了禁果而犯罪。神按照他智慧圣洁的计划，乐意允准这罪，好让这事在他的支配下达成自己荣耀的目的。你以前在不认识神的时候，你是用人心里边的道德律、良心，或者是用这个国家所颁布的法律来去判断，哎，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好人？哎，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好人？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良心也是被罪污秽过的。我们判断好坏的那个标准也是被罪污秽过的。你知道，在我小时候，家长还会教导孩子：“哎呀，你要善良，要忍让，对吗？吃亏是福，你要多多包容，多去忍让别人。”那今天呢？今天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家长会按照这个标准来去教育孩子，还是更多的是你要是被欺负了，你就必须要打回去，对吗？人善被人欺啊，等等等等，所以你会看到什么呢？就是你会看到罪人的所谓这个好坏的标准，其实是不恒定的，其实是动态的。我自己会比较喜欢看一些老电影啊，一些70、80年代的这个好莱坞的电影，西方电影。在那个时候啊，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同性恋的这种角色，通常是作为一种负面的被批判的一个角色出现的，在那些电影里边。但是今天呢，你看看今天的这些西方好莱坞的这些电影，这些最前沿的啊，最能够代表当今的潮流和文化的电影，就是这些政治正确的 LGBTQ 的这些因素元素，几乎已经成了每一部西方电影的标配了。一部电影里边如果没有些这些元素的话，那简直就没有票房了。很简单。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人的这个 标准，你判断好坏、取值、是非、对错的标准，它不是恒定的，它是会变化的。那不但个人是这样子，社会或者国家的标准也会变化。你知道，从49年到现在，咱们国家的宪法已经有6个版本了，已经有6个版本，就是在不断的修订。所以你就知道，小到个人，大到一个国家。它的好坏对错的标准都是在变化的。那一直到我们看见圣经的时候，一直到我们看见圣经启示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我们才明白，原来这才是亘古不变的标准。而被这个标准一对照，我才知道，哇，原来我是个罪人，原来所有人都是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偏离了神的标准、神的要求，从亚当夏娃开始，后世后代所有的人类，不但从始祖那里继承了原罪，啊，圣经告诉我们，诗篇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就我们从始祖那里继承了原罪，那我们自己也实实在在的偏离了神的律例和标准。而且罗马书第5章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今天关于这个罪的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要清楚一个事实，就是你我都是罪人，你我都是罪人，这是我们的本质的一个身份。那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不光是罪人，神的标准将我们都框在了罪人的范畴里，而罪的代价是什么？罪的代价就是死。生理上啊，我们在肉体上面，我们是活的。啊，但是因着我们是罪人的缘故，我们在灵性上是死的。在这个信条第二点就告诉我们，由于这罪，他们从原先的公义与神的相交中堕落了，因此死在罪中。就好像路加福音里边记载的我们很熟悉的那个浪子的故事，小儿子离家出走，回家的时候，父亲对大儿子说什么？他说：“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的。”哎，可能我们很好奇，他没死呀。这个小儿子他只不过是出去挥霍了一圈，但是他父亲却说他是死而复活的，因为当小儿子在外面挥霍，不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他这样的生命的光景，其实在本质上面就是死。所以弟兄姐妹们，因着罪的缘故，你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游走挥霍的时候，我们在灵性上面原本都是死的。我们只是一个行尸走肉，我们是字面意思上的行尸走肉，因为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在圣灵没有去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根本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和我们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我的妻子有的时候她喜欢买一些那种鲜切花，然后放在花瓶里面啊，就是那些从树枝上面刚剪下来的花，你知道那些花，它拿回来修剪完，然后泡在花瓶里边，有的时候它还会在里边撒一些那个叫什么营养粉之类的啊。但是那些花，它们活着吗？虽然那些花在花瓶里面，它们可能能够坚持1周甚至2周的时间，然后才枯萎。但是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一个事实是什么？就是当它们从树枝上面被剪掉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已经死了，对吗？即使他们还能够在表面上看起来还能够再开放2周，但是他们终究是注定要去枯萎和死掉的，因为他们和那个树干和生命的来源已经被切断了。这就是我们生命光景的一个状况。其实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只不过我们像那个从树枝上面剪下来的那个枝条一样，我们泡在水里面撒点营养粉，我们还能再坚持个70年， 啊，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年，但是结局是注定的，就是因着罪的原因，我们其实都是死人。那我们可能会觉得，哇，你我都是罪人，你我都是死人，哇，这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非常糟糕了，对吗？难道还能有比这更糟糕的吗？其实是有的，其实是有的。你知道，当我们说"哎呀，这个，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死人啊，罪的代价是死，哎呀，好可怕，好糟糕，这下我有麻烦了，我亏大了，哎，我的这个结局好可怕。"这些的认识其实还都是从我们自我的角度，从我们自我的得失来去看待罪，就这样了吗？不是，还有更可怕的，那就是因着罪的缘故。你我还都是与神为敌的人，罪就是不听神的话，罪就是不听神的命令。那么就意味着，身为罪人的我们都是站在神的对立面上，就好像两军对垒的时候，一方是这个宇宙的主宰，是那一位至高的神，但是你我。却站在那个与他敌对的那一方，弟兄姐妹们，你能想象这个画面吗？两军对垒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与神与至高的神敌对的那一方，我们与神为敌，神与我们为敌，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上帝的愤怒要倾倒在你我身上，上帝的咒诅要倾倒在你我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忌邪的，神的属性就决定了他不能够容忍罪，不能够接纳罪，不能够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不光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死人，我们还是神的敌人。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话，我们都应该要为我们自己的罪感觉到心惊肉跳的。而且在罗马书第8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待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我们的罪人的身份不单是玷污了我们自己，影响了我们自己，整个受造界都因为我们犯罪而被玷污了，万物都与我们为敌。神的受造界本来神所造的，神都看着甚好。都甚好，不单是我们人甚好，这整个的受造界、整个自然环境、植物、动物、土壤、天空、空气、水分，这一切神看着都甚好。但是因着我们是罪人的缘故，这一切都被玷污了。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不是他们自己愿意，而是我们这些罪人导致的。有一本书叫做。警告未归正的人啊，这里边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假如酒精能够知道他自己是怎样受到酒鬼的摧残和滥用，他就会在酒瓶里、在酒杯里、在他的喉咙和肠胃里发出指控他的声音。”你明白这个意思吗？酒精是罪，酒精有罪吗？没有，是酒鬼滥用它。让他成为了那个犯罪的工具。罂粟花有罪吗？没有，是人，是罪人，是瘾君子用它来去制成毒品，去毒害人们的身体。所以，原本神所造的这个完美无瑕、神看着甚好的受造界，都因为人的罪而浮在虚空之下。万物都因为我们受的咒诅，万物都劳苦叹息。不但神与我们为敌。受造界也与我们为敌，这是何等糟糕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姐妹。然后就到了第4点，就是你我还都是全然败坏的人。刚才姐妹带我们所读经耶利米书17章9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坏到极处，在英文译本里边，它被翻译叫做“无可救药”，就是 最使我们诡诈败坏到一个程度，就是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那个绝症的程度。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的恩典，我们自己无药可救，我们自己完全没有办法。弟兄姐妹们，这有没有让你感觉到心惊肉跳？所以这个世界，它的本相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世界不是绝望的人不正常，而是不感到绝望的人才不正常。如果人们能够真的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处境的话，每一个人都应当要感觉到绝望的。如果没有神的恩典、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的话，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是彻底的绝望的。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讲的。罪人们的良知已经被罪玷污了，罪人的心已经麻木了，罪人已经是把那种不正常当成是正常。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教会里面，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高尚，我们比别人的道德水准更高。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是要让我们自己正常起来。而这个正常的表现就是，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你知道你是一个在罪的里面彻底绝望、无药可救的人。因为只有我们感到绝望了，我们才能够去单单的去信靠主的恩典。如果你不绝望，你就只会把十字架看成是自己的生活里面锦上添花的可有可无的一件事情。啊，我闲暇了。我有时间了，我状态好了，我光临一下教会。我忙的时候，我心情不好啊，或者说我今天有点累啊，我就该干嘛干嘛。因为你不绝望，你就不会觉得这个教会敬拜神、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件你必须要去单单信靠的东西。因为你不绝望，你就不会觉得你的孩子最需要的是耶稣基督，而不是成绩单。身为家长的你，你关注你孩子的灵性的生命吗？你关注你孩子的这样一个他跟神的关系，他的得救，他的永生的确据，比他的成绩单更加的重要。哎呀，我的孩子什么都好，上的名校啊，每次考试班级前3名，哎呀，什么都好，其实他就是有点不太爱来教会，说的轻忽。很轻飘，你知道你的孩子他是一个在最终无药可救的一个绝望的人吗？你能明白吗？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话，那你最优先要保证的，你身为一个家长，身为一个父母，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的话，你要保证的是你每天要跟你的孩子一起祷告、读经，按时带着他来到教会里面去敬拜神，而不是让他去上课、下课以后做作业，周末的时候参加辅导班。因为你不绝望，因为你也没有意识到你的孩子也是一个绝望的人。你不绝望，你就不会觉得你全部的希望和依靠只能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面。你的绝望是真实的，主的恩典就是真实的。你的绝望有多大，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就有多大。如果你没有感觉到绝望，你觉得自己还不错，你觉得这个十字架。对你来说可有可无，只不过是一个对你生命中锦上添花的事情的话，你就不会意识到这十字架是你生命的全部。耶利米先知在17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他也说我们的心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罪大过我们自己的想象，谁能识透呢？我们往往对我们自己是最包容的，我们最爱我们自己，我们都愿意透过一层滤镜来看待我们的罪，把我们自己的罪给模糊化、合理化，渐渐的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罪越来越麻木，就不能识透了，就看不见了。你只有真正的看见自己，认清自己。你为你自己的罪和堕落到极处的人性感到绝望了，你才能真正的知道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恩典有多么宝贵，有多么重要，有多么唯一。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反过来也是一样，你看到十字架上面的基督有多少，你就能够认识到你的罪有几分。在近代的这个历史上面啊，欧美有过几次非常著名的属灵大复兴，其中一次呢是在18世纪初的这个北美有过一次在这个非常影响非常广泛的一场属灵的大复兴。那这次北美的这个属灵复兴，一般是被认为它是其实是源自于一场讲道。那这个讲员，小磊，你帮我翻一下 PPT，叫做乔纳森，这个爱德华兹。好，就是现在这个 PPT 上的这位牧师，乔纳森·爱德华兹。那是在一次他们的一场巡回布道会上面。在有一场布道会上面的时候，原本那个正式的讲员那位牧师他生病了，所以呢，这个爱德华兹他其实是作为替补的讲员上台的。他上台的时候，他被台下的会众那种轻浮的态度给吓了一跳，他发现大家对神的事情毫无兴趣，连基本的那种尊重、那种庄重的举止都没有，大家散漫放松。说交头接耳，整个的会场的话，没有任何的属灵的氛围。当爱德华兹开始讲道的时候，他既没有使用任何的手势，也没有大喊大叫，而是他就站在那里，他就把左手搁在这个讲台上面，右手拿着讲章，他用很平静，但是又充满感情的声音去宣讲这篇信息。他的信息的主题是来自于《生命记》的32章35节，他们失脚的时候到了啊，而他那一次讲到的那个标题，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今天信息的副标题，就是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神。在那一场的布道会上面，在爱德华兹讲道的时候，神用非常非同寻常的方式就祝福了这一次的这个信息，可能从来都没有过任何讲道产生过这样子的效果，就是原本那些属灵很麻木的那些对这个会场没有任何的敬畏和庄重的人们，他们忽然间开始就不由自主的哭泣。这个爱德华兹他多次被会众的这种哭喊声打断，人们就在那儿喊：“我该怎样做才能够得救啊？”就在那儿喊。有些人在地板上面开始打滚，有些人甚至他紧紧地抱住那个教堂里边的柱子和栏杆，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好像正在往下坠，他马上要坠入到地狱里边一样。据说他们当时抓这个栏杆抓得如此之紧，以至于在那个杆子上面都留下了一些指甲印。这篇信息还没有完全讲完的时候，就大家的这种会众的这种哭声就越来越大，甚至把讲员的声音都给淹没了，以至于这个爱德华兹他不得不他就停止了讲道，然后牧师团的牧师们就走到人群当中和他们一起分组祷告。就在那一天，许多人得到了基督的救恩。那你一定很好奇，这样一篇震撼人心的讲道讲了什么？乔纳森·爱德华兹他并没有使用高言大志，他也并没有教导复杂的神学，他更没有讲那个哇，耶稣爱你啊那种温情脉脉，而是他就是像主耶稣宣讲的福音那么的简单直接，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爱德华兹只是说出了一个真相，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受到了咒诅。都处于永恒审判的这个悬崖上，他在讲道中说：“他说，上帝愤怒的剑已经在弦上，弓已经拉紧，而那个箭头呢，是指向我们。上帝的那个愤怒的剑已经在弦上，弓已经拉紧，而那个箭头是指向我们的。 正如我前面所讲的，我们与神为敌，神与我们为敌。爱德华德讲，他说我们就像是被一根细线吊着的蜘蛛，悬在那个地狱的火坑之上，我们只不过是暂时还没有掉下去，还免于被火烧。他在那篇讲道里边，他反复强调说：“罪人，罪人，你不需要任何的外力，你只需要你自己的重量，你就可以让自己抛下。当时间来到的时候，罪人将被抛弃，任凭自己的重量向下坠落，掉到阴间，掉到那地狱的永恒的审判里。弟兄姐妹们，不需要别人推我们，不需要谁到下面去拽我们。”因为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是死人，因为我们与神为敌，我们全然败坏，不需要别人推我们，不需要别人拽我们，我们只需要我们自己的重量就可以把我们带到那个硫磺火湖里面去。因为重力使人下坠，你不用问为什么，对吗？这就是常识，这就是物理规则。那么罪人因为污秽，不能与圣洁公义的神同在，也是一样，没有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神要让我到那个硫磺火湖里边去？不公平！这就是物理规则，这就是常识。因为你的罪、你的污秽没有得到解决的话，那你所能在的地方只能是一个永远与那个公义圣洁的神永远隔绝的地方。我想这一篇的信息是比较沉重的啊。那好在。故事并没有停在这里结束，好在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没有只讲到这儿，后面还有后续。就说，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身份和我们绝望的处境之后，在这个信条后面，他紧接着就会讲到，哇，幸运的是，我们还拥有神与人所立的约，我们还有拥有中保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救赎。所以，有兴趣的弟兄姐妹的话，你可以在听完今天的讲道之后。你去把那个威斯敏斯特信条找来，自己去读一下，按照那个顺序自己去读一下。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单单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手托住了我们，他是我们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他是我们这些罪人的唯一的救主。我们的罪有多大，他的恩典就有多大；我们的罪有多深，他对我们的爱就有多深。我们唯独可以去仰望的，唯独可以去依靠的，没有别的，只有救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这些。不堪的、绝望的、彻底败坏的罪人，能够侍立在你这样一位圣洁的、公义的、审判的主的面前，这是出于你的恩典，这是出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成就的。主啊，盼望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楚地认识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原本的处境是什么，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拥有的新的身份是什么。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主，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我们的生命是完全归给你的，我们的生命也是要完全的去跟随你和服侍你，也要被你来使用的。这是我们生命的本相，盼望你让我们都能够清楚这一点，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吧？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小磊有预备那个回应诗歌吗？
哈利
我们
路
一起来唱一
亚，
首回应诗歌。
因他怜悯更多我，声唱也困苦，青春欢呼，罪我最想祝红他怜悯更多。爱中过分已涂抹，他 全然直到我接纳我所有，无惧黑暗捆绑，死亡的毒钩，随我最想祝福他怜悯更多。哈利路亚，因他怜悯更多，我生长夜困苦，青春欢呼，随我最想祝福他怜悯更多，是何等的忍耐，我不再徘徊，是浪子的归途，自负的呼唤，是无悔，是不配被接纳收留，随我最想祝福他怜悯更多。哈利路亚，因他怜悯更多，长夜困苦，青春欢呼，随我最想祝福他怜悯更多。是何等的恩典，他将是为我，他宝血，他生命做挽回救赎，慈爱不能偿还，永难尽诉说，随我最想祝福他怜悯更多。哈利路亚，生长夜困苦，青春欢呼，随我最想祝福他怜悯更多。哈利路亚，因他怜悯更多，我生长夜困苦，青春欢呼，